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十一集来看上帝的故事，第八章一到十四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公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进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公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们看最后20、21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历史的故事，但以理第八章，在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那70年前他仍然在王宫，在圣殿，在圣殿的时候曾听过先知耶利米讲的道，耶利米让他知道，只要你不得罪上帝，就不怕他杀。但以色列人北国南国，特别南国，不听耶利米所传的道。但以理呢，10几岁就被掳到王宫，开始经历到上帝的故事，包括从第一章的但以理书，他进入皇宫3年之后，到伯沙撒王70年过程当中，巴比伦帝国过去了，改朝换代上来的是波斯古列王，就是这个大力王。波斯帝国呢，其实比巴比伦帝国还庞大，他从东边来，往西把巴比伦灭了，甚至继续往北，往土耳其、小亚细亚，往南往埃及。这个波斯帝国的时代，但以理自己第六章进入狮子坑里面，走出来的这段时间，退休之后开始做他的侍奉篇。他第一个侍奉篇就是第7章，看到4只巨兽，在说明人间改朝换代的四个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再来是第8章，2只兽，就是公绵羊跟公山羊。这两只兽呢，第八章解释成是等于马代、波斯跟希腊。波斯后来就给第8章的2个公山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呢，跟大力王3世把他打败之后，争得更大的帝国。他把马代波斯帝国通通拿起来，他远远的从西来，正如第8章第5节所说的，从西遍行全地，脚不沾尘。他把波斯�帝国，就第8章3节4节的公绵羊把他打倒，变成新的帝国，更大。不过他强大的时候呢，死了， 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这说明他死了以后，国家分成四个部分。这个四个部分后来就生出非常有名也非常残酷所说的安提阿古四世，这个逼迫犹太人污蔑践踏圣殿的安提阿古四世。第七、第八章这个异象篇是但以理自己所梦到的。第七、第八章两个异象呢，第一都代表政治实体的动物，第二个两章的意象都结束在呢后面有一个小角，第三两章都诉说呢动物代表人间帝国跟神国之间的对抗，而且两章都叙述呢政权冲突背后有灵界的征战，两章都诉说神子民是撒旦攻击的焦点，是灵界冲突的受难者。第四两章都诉说末世的时候呢，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最后上帝才会出手。第五两章第七第八章都诉说上帝会出手审判恶者，最后胜利属于上帝跟他的圣民。整个第七第八章都在说明历史是上帝的故事。这两个意象的第二个意象其实是第一个意象的细部分解，第一个意象第七章其实四个帝国，第二第三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跟希腊，马代波斯希腊这两个帝国呢给第八章扩充，这两章都象征两个人间帝国的动物虽然不同，第七章呢是用熊跟豹来描绘马代波斯跟希腊，第八章是用公绵羊跟公山羊来描绘马代波斯跟希腊，这两章都有小角，而且都刚愎交矜，残暴上帝圣民的特征。但呢，第一个小角在第七章是描绘罗马帝国后面逼迫神百姓的敌基督，第八章的小角是希腊帝国后面呢逼迫犹太人的安提阿古四世。所以第七、第八章的后面的小角呢逼迫的对象不一样，处境不一样，也就是第七章借着叙述罗马帝国的小角来预告人类的未来会有敌基督逼迫，第八章是借着希腊帝国后面呢逼迫犹太人的小角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来预告呢犹太人的未来。这两章第七章呼应第二章，用当时官方的亚兰文来呈现呢普世性的命运，可是第八章到十二章呢是用希伯来文来描绘呢犹太人的命运，而不是普世性的命运。所以第八章对犹太人更关心更接近，第八章呢跟第七章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七章在描绘呢普世性背后有在四个帝国之后有敌基督要逼迫，第八章在说明呢希腊背后呢犹太人会给安提阿古四世逼迫，两个不一样的描绘，但是都像相同一件事，历史是上帝的故事。我们要进入呢最比较繁琐第八章跟十一章有关的来描绘呢，从马代波斯特别希腊之后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如何逼迫属神的百姓犹太人。第一，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很快就摊在沙滩上，推动人类历史齿轮的是上帝，透过意象对但以理说，人间没有一个朝代或公司是永远长存的。第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一节，马代波斯王古列势力强盛，国际间的次序风云变色，但以理所梦见的意象就是这个改朝换代风云变色的苏三城。那苏三城里面呢有一个乌来河是城里面的人工运河，这个苏三城是马代波斯的以兰省的首府，后来呢还变成马代波斯波斯王亚哈随的王亚达歇西王的首都，而且汉摩拉比的法典就在这苏三城被发现的。第三，八章三节的这个公绵羊有双脚，绵羊呢是波斯的国徽， 其实波斯王出生的时候喜欢头上戴着金金造的羊头头盔，象征这个新兴帝国的强盛，而且两脚就象征的马代跟波斯，而且马代的势力其实远远的超过波斯，约在主前550年，古列大败马代族，控制北方。因此呢，正如8章3节所说的，更高的是后掌的联合的马代波斯帝国。第四，上帝现在借着第二个意象中最写实、最常见的公绵羊，来启示但以理关于这个马代波斯，这个雄心勃勃的双脚，正如7章5节，那个熊是盘跨而坐，双脚盘跨而坐，说明呢，从苏珊城虎视眈眈来出发，向西攻破征服里迪亚帝国，就是现在的希腊，然后多次要挥师马其顿，只是没有成功，向北往亚马尼亚，向南往巴比伦，往埃及，往古时，所向披靡，其他的帝国都成为马代波斯傲慢的征伐祭品，正如8章4节所描绘的。第五，8章4节也预告马代波斯帝国军事得胜跟失败的缩影，因为呢，随着波西战争的发展，包括呢波斯呢在马拉松，在呢萨拉米斯，在帕提亚几番给希腊打败，波斯帝国呢就后继无力，特别呢补给线非常长，鞭长莫及，他的疆土那么庞大，因此最后就给年仅20岁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所很快速的并吞。因此第八章比较长的时间在描绘希腊，我们来看亚历山大大帝雄才大略，征服了波斯帝国，英勇好战。他从主前356年到323年这段时间呢，他在主前334年开始征伐波斯帝国。他先分别征服了叙利亚，征服了推罗、撒玛利亚，甚至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埃及。这整个过程呢，亚历山大大帝喜欢用公山羊来代表他自己。这脚不沾尘的公山羊，就等于第7章6节的豹，也是等于第2章32节的铜镀覆腰，象征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希腊帝国呢，3年半之内呢就收拾了马代波斯帝国。那个收拾的过程非常奇妙，或者非常迅速。他首先雄姿英发，他进攻了埃及，路上横扫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在屠灭的推罗、加萨之后，就攻耶路撒冷。原本在波斯下享有自由的耶路撒冷，设于呢希腊呢到哪里会屠城的恐怖，就派大祭司身穿缀满黄金装饰的紫袍，然后迎接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帝在没有出发之前就曾经梦过这样的像。这样的大祭司，没有想到呢，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竟然梦亲自看到那个大祭司穿那个装扮，还有一群白色的祭司文士们来投降，那个样子出城向亚历山大大帝出城认罪。他呢，亚历山大帝猛然被吓了一跳，怒气全消，而且进入圣殿向耶和华献祭。而且大祭司就告诉他说，你亚历山大王啊，你就是我们但以理书8章21节所写的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脚。亚历山大大帝大吃一惊，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几百年前说我要来，因此呢更敬畏这个上帝，进入圣殿献祭。接着大祭司就问说，大王啊，你准备往哪里去？他说，我们准备要往埃及去，征服埃及，好让之后要征服巴比伦，然后征服马代波斯。以色列人听说大王要从埃及，为了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往巴比伦到波斯去，因此呢想起了出埃及记， 埃及是我们的敌人，因此以色列人通通效法马其顿，投效马其顿军队。因此马其顿军队在亚历山大大帝带领之下呢，就很快进入埃及，攻破了埃及，建立了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城，在主前331年开始出兵回打波斯帝国，而且大军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亚历山大大帝呢，带兵横渡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在尼尼微城东北打败波斯末代皇帝大力乌王三世。这个大力乌皇帝呢，曾经火烧雅典城，因此呢，亚历山大大帝把他灭了。好让自己呢泄恨，之后呢，因此就把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第二大帝国，就是马代波斯送入历史。可是骄阳总有日落西山的时候，以征服地球边缘为己志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践踏了马代波斯帝国之后，带领大军继续往东征服了阿富汗。甚至渡河了印度，渡过印度河，到现今的西巴基斯坦。他唯一的敌人就是在印度碰到了战象，死伤惨重，士兵也累了，而且又那么远，因此呢，想家、疲倦、受伤，王也受伤，因此班师回朝。不料，在巴比伦皇宫里面呢，亚历山大大帝患了热病，因此意外的在主前323年死在尼布甲尼撒王王宫，一代的英雄大脚瞬间陨落，还来不及巩固一手打下的帝国，甚至想建立全球化用希腊文的梦想，通通随着他撒手西归而难以为继。正如8章第8节所说的，这山羊极其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的向天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这四个脚在说明他死后，亚历山大的帝国分崩离析，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统管马其顿的首领叫加山德，第二部分是统管埃及的叫多利买。第三部分呢是统管小亚细亚的特拉西的这个首领叫吕西马古。第四个部分呢是统管叙利亚跟巴比伦，包括亚洲的那个西流古。这四角呼应的7章6节所说的四个翅膀。这个四个翅膀继续争夺。在亚历山大死后呢，这个四个翅膀四个国又变成两个比较大的国。比较大的国呢是南边亚历山大港为首都的多利买王朝，跟稍微北边一点的巴勒斯坦北边的叙利亚亚洲的西流古王朝，这两个北边的王跟南边的王就开始进入了抗争，就在抗争的时候呢，产生的安提阿古四世。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变成第8章所说的那个小角。他是西流古王朝为了打南边的多利买王朝，因此搜刮圣殿。他在主前169年大胆进入圣所，因为你知道圣殿里面都是金银财宝。他为了往南边往多利买王朝打的缘故呢，因此需要的金银财宝，因此就搜刮圣殿里面的贵重的器皿。装珍贵的事物，而且刻意废除圣殿的体制，严禁犹太人守安息日跟节期，甚至废除饮食的条例，停止割礼，甚至更可怕是他主前167年在圣殿内献祭给宙斯，把血洒在祭坛上，极力亵渎抵挡上帝，正如8章11节所说的，他呢被说成是撒旦的化身。因此到主前167年就产生所说的马加比革命，是因为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他呢脚踏 践踏真理，他呢把真理抛在地上，引爆了马加比革命。也因此呢，我们的但以理呢，他是耶路撒冷来的，将来他知道呢有那个安提阿古四世会践踏圣殿圣城，十几岁就离乡背井的但以理朝夕悬念的是圣城圣殿跟圣民。在异乡中他得知故乡圣殿圣民将遭遇践踏的预言，当然会勾起思乡的情节，才会问他问上帝说，那个圣者天使说，这个会到什么时候呢？天使说还有2300日。学者对于2300日期限无法确定，唯一能确定的呢是人间历史跟职场嚣张跋扈之际，掌权的是上帝。正如围困耶路撒冷城尼布甲尼撒王夺取圣殿的器皿是上帝允许的，安提阿古四世如何践踏圣城圣殿也是上帝允许的，最后他会灭亡，因为历史在上帝手中。所有历史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因此这么繁琐的这个第八章的历史，我们倒有几个重要反思。第一，人间舞台上众人相争担纲大江东去的戏码，往往是出于人的野心。人要攻打国，人国要攻打国，是人类历史的定律。野心想抓权，大江东去。第二，职场和人间历史舞台上串起的英雄，没有永远的赢家。职场的主权不会永远在一个人手中。第三，人间舞台往往由恶人所霸占。同样的，职场上不可能有天下为公的意境。田里会有麦子的地方，就有败子。正如马太福音13章所说。第四，当职场上目中无神的小脚正不可一世霸凌的时候，神的儿女应当学习但以理，怀抱神国意象的眼光来静观职场的主角主权到底是属于上帝，什么时候会有时机，到底2300日什么时候会发生。2300日但以理所关心圣所就必洁净，提醒你我在职场更关心上帝国度的事，不只关心人间帝国改朝换代的事。第四，这第五，从小脚的败落来看职场，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产生马加比革命，他败落来看职场，领导魅力可以是资产，也可以是负债，关键呢是你我在职场上是不是依靠上帝，还是呢就像随己意的这个狡猾的狐狸安提阿古四世一样。第六也是最后，职场的极致到成为征服者的这种野心的人，听听拿破仑的话。拿破仑说，你知道世界上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的无能，最终武力总是被思想所征服。其实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大帝后面安提阿古四世，就当年我们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活的时候只有33岁半，他跟耶稣完全是做对比。亚历山大帝死在巴比伦皇宫，耶稣死在加列山。亚历山大大帝为自己活，为自己死；耶稣为你而我而活而死。亚历山大死在帝王的宝座，一生灿烂。耶稣呢，死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亚历山大大帝领军千万，血洗世界；耶稣孤独前行，血救了世界。亚历山大大帝活着赢得了世界，死的时候失去了一切；耶稣舍了自己，死后得着世人。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所有帝国，耶稣征服所有的坟墓。亚历山大大帝来自地上，把自己当作是神；耶稣来自高天，降卑为人。亚历山大大帝赢得世界一切， 失去世界所有，耶稣舍去了一切，却把我们生命掳掠出来，能够在职场彰显上帝的故事。你愿意成为这种人，被耶稣掳掠吗？来跟从主吗？低头祷告，求天父让我们知道历史是你的手中的故事，你掌管时空，你全能，好让我们在职场发掘人间职场，跟历史朝代改朝换代，只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你是历史的主宰，帮助我们有高度的眼光进入职场，彰显主的荣光。所以是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Hallelujah.